啊，真的很感恩，我又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也感谢陈传道，也是陈传道，主恩呢，传道，来邀请我到你们当中分享。那么刚才我们敬拜队唱的诗歌哈，真的非常感人，句句都唱到我的心里。然后我盼望我们在这里都每一个主日都有这样天向我们敞开的这样的敬拜，然后天和地连接到一起，我们一起敬拜是何等的美好。那么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恩主，我们何等的感恩，你赐给我们生命的气息，让我们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能每个主日能来到你的施恩座前，一起献上我们的感恩赞美和祈求。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借在每个主日你也赐下你宝贵的话语。主啊，就求圣灵带领我们充满这个空间，洁净这个空间，也带领你不配的使女把你的话语讲解的明白，让我们听的和讲的都一起享受这你话语的喜悦和甘甜。我们谢谢恩主，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那弟兄姐妹们，其实每个主日我们来到这里教会敬拜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是期待来呢，还是一种就是习惯性的。那么我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我们敬拜的真意是什么。那今天呢，我就讲到的主题就是跟从者就是敬拜者。我们从亚伯拉罕身上来看如何用我们的生命来敬拜。那么谈到跟从者的时候，那么我们想啥是跟从者呢？什么是跟从者呢？那路加福音9:23，耶稣是这样说的，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么什么是敬拜者呢？敬拜者就是我们要把感恩赞美祈求都献给我们的神，那么用我们的生命敬畏神的心来侍奉他，这样就是一个敬拜者。那么我们说到跟随者，你和我今天都是跟随主的人，我们都是跟随主的人。那耶稣说了，我们要舍己的跟随他。那舍己是什么意思呢？我相信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可能对这个概念比较模糊。有的人说哦，那我就放下我的金钱吗？我就放下我的事业不做吗？我的亲人就不管吗？这个不是舍己。舍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不承认、拒绝。这个词在新约里用的很少，原文里它只是在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才用过这个词，不承认，不承认耶稣的时候不承认，用的舍和这个词是一个意思。所以今天说舍己的跟随，舍己就拒绝自己，放下自己的权利，放下属于自己的所有的主权，让谁来做主呢？让耶稣基督来做主，在我们生命中来做主，他来掌权，他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这才叫舍己。就是保罗所说的，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耶稣在我里面活着。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啊，从这样舍己的跟随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敬拜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敬拜神的时候，那么好像就没那么容易了哈，没那么想的我们啊 regular 来主日来敬拜一下，好像就没那么容易了。那么其实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就是敬拜神的一生，我们基督徒信仰的中心就是敬拜神。那么我们都很熟悉亚伯拉罕的故事，我想这个亚伯拉罕的故事可能没很多传道人都讲过，查经也查过，那我们都熟悉他。那么他首先就是一个坚定不移的跟随主的人。那他是怎么敬拜的？我们要看他这样坚定不移怎么敬拜的呢？我们亚伯拉罕我们知道他不仅是犹太人的始祖，还是谁的始祖啊？穆斯林的始祖，更是我们今天在属灵意义上的祖先，这个是我们真正的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原名叫亚伯兰，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提到亚伯兰，亚伯兰就是崇高之父的意思，那神给他改名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多国之父的意思。那么作为流芳千古，我们可以说是流芳千古的信心伟人。那他的信心表现在哪里呢？其实他的信心就表现在舍己的跟随神， 然后呢用生命来敬拜神。他的信心要表现，我们信心不是个空的词，我们说有信心，那有信心亚伯拉罕表现在哪？其实就表现在这两方面。那他的敬拜生活就是从祭坛开始的。我们知道从亚伯拉罕建筑祭坛，献祭的坛，一直到摩西怎么样在旷野建什么，建会幕，一直到所罗门建圣殿，一直到犹太人分散世界各地有会堂，一直到我们基督教，或者是从天主教开始基督教有了自己敬拜的教堂，到今天我们主日一起来敬拜主，这都是一脉相承的表达对神的敬拜。所以今天我们就透过这三段经文，刚才读的很短的几节经文，我们来看一个真正跟随者，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要明白这样跟真正跟随主的人是如何用生命来敬拜神的。那我们先看这段经文，就是12章4到8节，信靠的敬拜。那么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将他的妻子萨莱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了。那么经文开始就说亚伯兰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耶和华吩咐他什么了呢？那么在1到3节里我们都很熟悉的亚伯拉罕蒙召的经文，那神命令他离开本地本族本乡，那么给他的应许就是他的国成为最大，名成为最大。那给他的给他的使命是什么呢？他要成为万国的祝福，那就是1到3节说的。那么亚伯拉罕领到这个呼召，他说离开本地本乡，本地本乡是哪里呢？我们知道其实本地本乡就是哪儿啊，我们知道其实就是加勒底的乌尔啊，从那里开始的。加勒底的乌尔其实是有灿烂文明的两河流域的文化的。我们知道在6000年前那边就有非常灿烂的文化，就是指幼发拉底河和格利迪斯河那个两河流域，人类最早的文明起源就在那儿。那么在6000年前，比中国的有文字记载要早2000年，那个时候他们有器形文字，有农业文明，有天文历法，那个时候都已经存在了，在6000年前。那么亚伯拉罕出乌尔的时候是4000年前，那个时候那边已经非常富足发达的地方了。那么亚伯拉罕他们的家是什么样的状况呢？其实在圣经里没说，但是在犹太人的历史书籍里会看见他们家有600间房子，上千的仆人，是非常富庶的这样的一个家庭。那么就在这个时候神呼召他，呼召临到了，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指示的地方去。指示的地方具体去哪儿呢？神没说，但是我们透过希伯来书里边说什么，亚伯拉罕出门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个地方去，不知道往哪个地方去，那个地方就是指具体地方，他知道往迦南那方去，但是具体的地方神并没有告诉他。但是他听了呼召之后，就是刚才我们经文上读的，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那么他先在那个迦南和那个边界哈兰的地方停了一段时间，然后就按照经文现在说的，他带着妻子还有失去父亲的侄子所有的家当财产走向迦南地了。我们想一下，4000年前对于他带着拖家带口迁居是一样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呢？我们如果回到那个当初的情景，我们知道其实非常不容易的。我们今天要搬家，我们可能从中国来这么远也没有问题，有飞机，有轮船，我们在当地火车汽车，当年亚伯拉罕那时代马车还没有成为交通工具的时候，迁居对他意味着什么呢？所以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是移民吧，我们有没有土生土长的土著？我相信没有啊，我们教会也没有。那么第一代移民难不难？我想第一代移民的时候我们都属于第一代移民，当然当中可能有年轻的是第二代移民。那个时候条件好不好啊？非常的不好，是不是？非常的难。 那么无论当时我们2000年移民的时候，无论当时看，无论你是教授、医生，你是科学家，到这儿医生什么偷偷不好用了，因为都要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啊？第一个要生存问题，直接生存问题。大家都是一穷二白的，那个时候技术移民，我记得我下飞机24小时就去打工了，因为明天的早餐在哪里，下个月的房租在哪里，都是要考虑的。我直接上的是大夜班，因为住在朋友那里，他说好，我带你今天晚上就去上班，所以我根本不需要倒时差，直接到一个俱乐部里去当清洁工了，是一个很大的俱乐部，去当清洁工不需要倒时差的。那么其实有个问题，就是我们移民到这儿，把中国那么优厚的条件都抛弃了，那为什么还要移民啊？因为什么？因为加拿大是个发达的地方啊，我们在这边还有很多机会，我们为我们下一代考虑将来我们会怎么样。我们相信来过这一段时间呢，我们的生活都是越来越好了，神有祝福，都是越来越好了。但是亚伯拉罕也不一样，亚伯拉罕不一样啊，亚伯拉罕移民正好和我们相反，他是一个从一个高度发达文明的一个，就是已经有一定文明的一个地区，来到一个落后，一个非常贫乏的野蛮人的一个地方，基本上是野蛮人的一个地方，到了一个这样的地方，他是跟随着神的呼召，他来跟随神来到这里的。他原先有 house， 就是我们有那么多房子住，他到迦南住哪儿啊？漏风漏雨的帐篷里，大家都知道住在漏风漏雨的帐篷里，从前是十里稻花香的地方，现在怎么样？风吹草低见牛羊了，怎么办？然后呢，他也只能改行了，从一个巨人商贾，一个很富裕的人，变成什么？变成了一个牧羊人。所以我们就知道他的舍弃，我们就先不说他舍弃了什么，为了跟随神他舍弃了多少。那么还要看就是这个时候他的年龄，刚才读经文多少岁数了？到迦南75了，今天75，我不知道，我昨天还跟陈传道打电话说呢，我们到底商量什么时候退休的事儿，肯定做不到75就要退休了。但是他75刚刚走进什么？走进迦南，那么重新开始一个陌生的环境，开始一个新的生活。然后经文就说了，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事件的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里。你看见迦南人住在那里，你会想到什么？你读过民数记怎么样？12探子进迦南，第一反应是什么呀？那边人高不高大？高大。然后怎么样？看他们像炸蚂蚱一样，踩死他们像什么？碾死一个蚂蚁一样。那亚伯拉罕进迦南一样看见的都是这样的人啊，他看见的一样啊。那你说此时此刻他的心情，他的感受是什么呢？其实不仅是异乡为异客的这样的感受，不仅是孤独的感受，文化语言完全不一样的这种感受，远远超过我们移民的那种感受，是不是？那个感受。但是这个时候下面经文说什么？说什么了？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了，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个坛。是啊，就当我们无助的时候，我相信亚伯拉罕在那个时那一刻有担心害怕的时候，怎么样？神向他显现了，是不是？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我们都唱过那歌，从创天造地的耶和华神来。我相信亚伯拉罕那个时候的感受就是这样的。完了神说不用担心，这地就是你的，也是你的子孙后代的，这就是你住的地方，这是属于你的，你就留在这里。其实潜在意思，你就留在这里，你不用担心也不用害怕，我与你同在，我在这里呢，你怕什么呢？虽然亚伯拉罕没有看见这地现在属于他，也没有看见一个子孙，这个时候还没有，但是他信没信呢？相信了。为啥相信了？回应是什么？他就筑坛来纪念神，来敬拜神。当神他心意他一显现，他的安慰，他的力量从神而来的时候，他第一反应就是敬拜神，赞美神，马上筑坛来纪念神，纪念在坛上要跟神在坛上相遇。这就是亚伯拉罕在那时那刻的光景， 他信靠的敬拜就体现在他建了一个坛。所以其实今天我相信，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任何的挑战、苦难、困难，有没有？当这时这刻的时候，神有没有向你显现？我说的这个显现，不是说神也出现在我们面前，或者是我们比如说有什么特殊的经历。其实我们是否感觉到神的话语，在读经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唱诗的时候，神的话语有没有安慰到我？神此时此刻有没有与我同在？这个就是神向我们的显现方式，是不是？其实我自己也是，昨天晚上我还跟陈传道、卓安娜分享，我其实刚刚经历了一个波折，就是这样的。对，其实我是上个星期天，我们周末长周末，我们是在沃特鲁，我们教会国语堂搞了一个福音营，请罗牧师做搞的福音营，有将近100家大人家有好120-130人参加一个福音营，也特别累，在外边吃住非常累的和福音营。然后我就休假了，然后上个周三呢，因为我前周呢我也做了检查，其实做了检查就是做 MRI。做头部的一照影啊检查，那周三呢医生就给我告诉我说，哦，你的脑子里好像有个瘤，就是这样的告诉我一个。然后当时其实我呢也蛮震惊的，就说诶，因为我的身体陈传道知道，因为陈传道我认识他的时候，陈传道身体一直都不好，就是我很感恩这些年他能坚持到现在还能服侍，他的身体一直都是很软弱的，但是我从来都是什么很刚强的，别人表扬我的一点就说啊，你身体非常的棒，非常的好，是扛打盘的，东北话就是你扛打的，扛击打型的，没有问题。因为我从来都没看过医生，除了看家庭医生定期检查之外，而且我是3年2年才去看一次，从来不看医生的。但是当有这样的状况出现的时候，我正好是在 cottage， 我的一些同工也跟我在一起定位，他们受不了了，他们又哭又祷告。我说为什么能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不能发生在我们呢？我们弟兄姐妹中间有多少人发生过这样的事？那神在当中啊，他的爱跟我们是不分隔的。所以呢反过来我是要一一的去安慰他们。神在我们其实就会挪去我们所有的惧怕，所有的担忧的。对，如果没有神，那我们可能哦怎么会这事发生在我身上，我们可能就会倒下。但是神，只要神在我们当中，我们真的不用怕，因为一切都有他美好的心意，就像亚伯拉罕在这里所表现的一样。那么当神安慰他之后，下边的经文我们又看，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啊，这是我来自己控吗？啊，坏了哈，好的，那你们帮我控制也行。啊，对，现在不用换啊，好，那么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又搬家了，然后呢，又搬到哪儿了呢？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在伯特利和爱的中间。他每一次搬家，你看见他的生活都是什么？都是筑坛的来敬拜神，来到神面前来献祭，这就是他生活的一个模式。你会看见这是他生活的模式。我们要知道无论是伯特利还是埃，在当时迦南地是遍地偶像啊，遍地都是偶像的。那么他亚伯拉罕筑一个坛来敬拜神，就是向当地的人，让当地人看见他的神与他同在，是不是？不仅他的神与他同在，他的神还是保护他的神。而且他说，这里说了有求告耶和华的名。求告我们会以为什么？会只是想，哎呀，神呐，你帮帮我，是祈求吗？其实不是，这里的求告就是宣告的意思，宣告他的神就在这里，宣告他的神与他同在，他要传扬耶和华的名，要传扬神的名，在当地遍地偶像吗？你们不认识耶和华神吗？我要宣告神的名，耶和华神的名要被广泛的传扬。所以你会看见耶和华本来神是给应许说你的名要成为大，但是反过来你会看见什么？会看见亚伯拉罕他是反过来说，我要宣告的是耶和华的名，是耶和华的名要为大。这就是他敬拜祭坛敬拜的真正的意义所在， 就今天我们来看亚伯拉罕敬祭坛敬拜，他信靠神，他的真正意义在哪？他到一个陌生环境筑坛，都是要宣告谁的名啊？耶和华的名，神的名。所以今天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敬拜？我们到什么场合来敬拜？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荣耀神的名，就是宣扬神的名。那我去到这个宣道会哈、我在那个教会服侍了四年，但是我在那实习了一年。我一进那个教会的时候，就有一个老人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他今年已经84了。那我去年前他快79岁，我去第一次见他79岁，他有帕金斯综合症，就是一直抖的，三种癌症，30年前得一癌症，后来又得了癌症。然后呢，他很瘦，那个时候是大家里人搀着他来坐那儿来敬拜。敬拜的时候你看他一直在抖，因为帕金斯综合症嘛。那后来脑子里安了一个起搏器控制器，但是经常也不是特别好用，他就一直抖得很厉害，话都说不全。但是他每次最早一定来那教会敬拜的，而且当时我们是在体育馆，条件也不好，但是在那儿敬拜。之后呢，现在越来越严重，搀着已经走不了了，搀着来了，开始走到搀着，最后坐轮椅，他也一定是怎么样来到教会敬拜。那么现在因为疫情呢，他的现在已经进入到就是24小时全天候护士护理的阶段，去送到了一个疗养院了，在那里头。但是就是在那里，他的太太每个主日你看见屏，就是我们是 Zoom 里转播， YouTube 也转播，他一定出现在 Zoom 里在那儿。然后之前的主日学一个多小时，上午主日学，我们下午敬拜，他也出现在那儿，而且还那个表达自己，就是已经病到那个程度，他就到任何地方他都要什么宣扬我们主的名，就是在那个那都是老人的地方，他依然参加敬拜，让所有的老人都看见他依然敬拜他的神。其实这就是一个见证，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说敬拜神怎么样用生命敬拜，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那我们来看，那么亚伯兰开始了他迦南的生活，那是否这个信心的伟人哈，我们说他用祭坛敬拜就一帆风顺呢？没有考验了呢？就像我们进到教会没有考验了吗？不是的，不是的，考验其实刚刚开始。那我们看下边的经文，下边的经文13章1到4节。那么1到4节呢，就是我们刚才读了哈那段经文，1到4节的经文。那么在这个经文之前呢，其实有这个经文有两段提到他敬拜祭坛敬拜的，但是在中间呢发生了很多事儿。第一次敬拜之前发生什么事儿呢？就是他下埃及，那么南地发生饥荒了，考验来了。这个时候亚伯拉罕没有听到神引领他说哦，你到埃及去，神没有给他指引，他跟那个雅各他的孙子雅各下埃及完全不一样。雅各下埃及神是告诉他你要到埃及去怎么样怎么样的，给他指示，而且呢什么给他呼召的，但亚伯拉罕没有，他也没有问神，然后一看哦，环境变了，就像我们今天环境变了，我该改变了，直接领着家眷就去埃及。结果一到埃及就遇见试探了，因为他太太的貌美，他又为了保命，这个经文大家都很熟悉了，保命，然后谎称他的太太撒莱是他的妹妹，那么让那个撒莱呢陷到险境之中了。那陷到险境之中之后呢，那个神出手了，这个时候如果神不出手，撒莱就很危险了。神出手保护了他们，然后呢他们又从埃及怎么样带着法老给的大量财宝怎么样又回到了地方。但是我们会看见他回来了，他回到什么地方，这是我们要看的。他是不是哦，我随便找个地方回迦南，没有。我们看那个经文怎么说，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了。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他从南地渐渐地往伯特利去了，到了伯特利和埃的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我们知道埃及在旧约里是象征什么呢？象征着世界的繁华，是不是象征着世界的诱惑，也象征着什么？世界的迷失，在世界里迷失。当圣经提到下埃及的时候， 其实都是说什么，都是回到世界，在世界里去寻找帮助的，这叫下埃及。那么埃及当时的繁荣，我们知道四千年前埃及的文化也是极其繁荣的，如果今天你去埃及博物馆，就会看见那个戴着金罩的面具啊，各种各样的木乃伊啊，文化是非常发达的，那么在当时也是这样。那么他当亚伯拉罕离开神，我们会知道他在埃及为什么会犯罪，为什么会得罪神说谎，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离开了祭坛的生活，离开了敬拜的生活。人在试探里马上就会软弱的，马上就会软弱的。那么亚伯拉罕在这个软弱里，就是在试探里软弱了。那想想我们今天，我们跟亚伯拉罕比，我们的信心有没有亚伯拉罕大呀？我相信好像没有亚伯拉罕大，我觉得我自己肯定是没有亚伯拉罕那么大的信心，我们没法跟亚伯拉罕比。那么我们的诱惑多不多呀？非常多了。当然我觉得诱惑最多就是你们瀑布堂了你们在大瀑布这儿，世界的繁荣转眼看见啊。那么走进这个世界里的都是一些什么诱惑呀？到处赌场啊，还有一些不正当的行业都在这里充斥，金钱都充斥在这里，诱惑很多的。那么我们怎么在这样的世界里，这个世界里来做见证，这个就非常重要了。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他从前不是我们教会的，他是95年就信耶稣的，07年回到了中国上海，然后17年才回到加拿大。在这个十年中，他已经信主应该说十年的时间才回去的，照理说已经很什么了，生命已经有扎实了吧，我们说信主十年不是卑微了肯定。但是回到中国怎么样，一下回到去完全就改变了，远离神，不去教会敬拜，没有团契生活，没有小组生活，完全在世界里打拼，用世界的方式。那么犯了多少罪，得罪了神多少，只有他自己心里知道。那么最后的结果，婚姻也破碎，带着钱是挣到了，我不能说没挣到钱，钱是挣到了，带着满身的创伤，怎么样，灵里的创伤，回到了加拿大。那么从18年他来到我们教会之后，那么他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之后，重新，特别是我做那个门徒培训，六个人门徒培训的时候，在里边，那他生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带领者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么你就会发现他自己也是这样分享，他说在试探当中的时候，我们远离了敬拜神，远离了肢体的彼此相交，我们一定胜不过的，一定很难胜过的。那么今天我相信你们教会，我的教会弟兄姐妹都一样，如果我们失去了肢体相交，我们以为我可以单打独斗，我在家就可以了，完全不是这么回事的。你会发现落在试探里你很难挣扎的。那么我们看见他亚伯拉罕除了这个回到这敬拜之后，他遇见的麻烦也接着来了，就是什么，他财产，我们说物质上试探又来了，回到迦南地怎么样，财产太多了，金银财宝太多了。我们今天如果有的人认为说，哎，金银财宝多是神的祝福啊，你真的就是大错特错了。金银财宝多是好，我们没有人厌弃钱多的，我也喜欢钱，说实在钱多了是好的，就看钱用在什么地方，看我们怎么来花钱，这个才是神给我们的考验，我们怎么样看待金钱。那么我们看亚伯拉罕怎么看待的，那么他因为和罗德牛羊都甚多发生相争的时候，他怎么选择的，在中间就发生这样的事情，他怎么选择，他就说本来他是长辈，他有属灵权柄，又有家长的权柄，他抚养他侄子长大的，但是他对罗德说什么，你任你挑，他非常有恩慈的，而且是非常有什么，有宽容的，你可以随便挑最好的地方。那罗德也没有客气哈，我们知道年轻人基本上不太了解老年人，今天也一样的哈，不太理解长者的这个心，就说好好好，他挑了肥草最美的地方，最美的地方就是祝福吗？你们读创世纪都知道，奔向哪儿去了？奔向世界去了，那边是水草肥美，牛羊可以长得肥壮，但是他奔向罪恶的世界去了，越离索多玛罗摩拉越来越近了。那最后他也在那世界里，虽然圣经也说罗德是义人， 但是我们透过这些经文，我们看见从来提过有罗德筑坛敬拜什么？没有。这就是一个真正跟随者和远离神的人的一个本质区别。你提亚伯拉罕筑坛敬拜，罗德从来没提过。所以这就是一个紧紧跟随神的人和一个远离神的人是完全不同的。那么罗德是怎么样？看见的是什么？看见世界的，然后呢也得到了世界的，在世人眼里也是祝福的。但是我们看见不久之后怎么样？火就烧尽了一切世界所给予的。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因着他这样的没放下这个物质上的试探，然后有这样的爱的时候怎么样？神的又临到了，神的赐福又临到了。那神把天上的东西给他了，神怎么说的？怎么应许他的？就是你现在你脚掌所踏的地方，你只要能走能看的地方都是你的，你的后代又天上的沙子也多。虽然这样说的时候亚伯拉罕怎么样没有得到，但是他怎么样？他还是相信，他相信。然后呢经文就说什么？亚伯拉罕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橡树那里居住的，在那里为耶和华又筑了一座坛。那么你现在亚伯拉罕神给他天上的东西了，他是一个没看见，土地一寸没有，孩子一个没有，但是他马上还是筑了一座坛。那么你就会看见对于一个寄居者，希伯来书经常提到亚伯拉罕这个寄居者，他过的就是帐篷的生活，寄居者的生活，也是祭坛的生活，这就是他的特色。所以无论迁到什么地方，无论在哪里，他都是筑坛来敬拜。那么就像旷野以色列民铸造会幕一样，表明什么？神就在他们当中。那么今天我们来问一下我们自己，就是我们是否愿意在教堂里来敬拜神的时候感觉到在这里跟神相遇呢？就像亚伯拉罕建祭坛一样跟神相遇呢？那么我知道你们有一些弟兄姐妹也没有回到教堂来敬拜哈。我的教会呢，国语堂呢，现在能回来70%，就有70多个来敬拜的。有的时候只有在受洗的时候突然100多人都来了，但是平时也就70多个左右这样。70%，因为有些老长者我们也体谅他身体的原因，惧怕的原因，可以。但是我个人的感受很诚实的说哈，就是在家敬拜我们不能回到这里来彼此相交的时候，我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我在屏幕前讲道，在屏幕对着电脑讲道，我没有激情，讲道也是干巴巴的，就是那种感觉。然后敬拜的时候也不能激动精力，就没有天和地连接的感觉，也不能激动精神。我像个什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我觉得像个旁观者啊，我在看，光看敬拜。大家知道那个我们到现场去开音乐会的时候，那歌星唱诗的和我们在电视屏幕前一不一样啊？肯定不一样。一样的话谁花300块钱去买票呢？那多伦多那猛龙队一打 NBA 篮球现场直播，那为什么那么多人花300、200的票去 Air Canada 那会场去看猛龙队比赛呢？原因在什么？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嘛，那完全不一样的，没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的敬拜也是不一样的。我盼望更多弟兄姐妹能有这样回到教堂里来敬拜的这样真实的体验。那有的弟兄姐妹也说了，圣灵无处不在嘛，刚才我们唱圣灵的江河，圣灵的活水从里面无处不在嘛，圣灵我在家里圣灵也同在啊，为什么不可以呢？不是不可以，我是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感受。你读圣经你会发现，从旧约到新约，当神的子民百姓聚集一起来敬拜神的时候，神都有他特别的同在，圣灵都有他特别的同在。如果你不弟兄姐妹不聚在一起，你就失去了一个机会，圣灵的特别同在，神的特别同在的机会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相信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不能从家里的沙发上哈挪到教会的这个舒服的椅子上，这个其实你们教会这椅子很舒服了，挪到这里来敬拜啊比我们的舒服。其实我相信不是说大家觉得想随便敬拜，更重要的就缺乏亚伯拉罕的这个生命，渴慕神的生命。 就如果你真的是渴慕神的同在，渴慕神的时候，你一定会来到教堂里和弟兄姐妹们一起来感受圣灵特别同在，那个神的特别临在的那个感受，因为这是他的殿，是我们一周一唯一的一天分别为圣，大家能在一起来向他发出赞美感恩的时刻。那么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吧，帮助我们真的是有渴慕神的心来委身的敬拜，来到这里来委身的敬拜他，好不好？那么我们看下边的经文。那创世纪记载亚伯拉罕最后一次筑坛是在摩利亚山上，我们都大家这一段大家更熟悉了，是不是？那个亚伯拉罕献以撒没有人不知道的。那么那个山大家也知道，就是今天的圣殿山，就是以色列后来以色列民建造圣殿的地方。那么当亚伯拉罕登上摩利亚山的时候，其实也是登上了他属灵的高峰。因为这个是他亚伯拉罕献以撒，我们也都非常明白，他是预表着神为我们的罪而献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那么这个敬拜是什么样的敬拜呢？今天他献以撒，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活祭的敬拜的角度来看他献以撒。那么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那么对于这个故事之前呢，神怎么说的呢？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爱子，还特意强调你独生爱子，还是啥，你唯一的你所爱的以撒，你往摩利亚山上去，在那儿在我指示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那么其实我们虽然听过很多人讲过这篇道哈，但是我们每一次听到，我们其实心里可能都很震惊。那么亚伯拉罕当年听到这么震惊啊，他何止是震惊啊，惊骇不已啊。你没有说错吧神，你要什么，你要把我100岁才生的这个儿子，这是你应许的，而且这叫继承产业的，你让我把他带到山上献为燔祭。但是亚伯拉罕还是选择了顺服，虽然他走了3天的路才到摩利亚山上，才到了摩利亚山上。那么我们相信啊，他是人，他内心一定很多挣扎，很多痛苦，他可能1000次问神，为什么，为什么这么残忍，为什么，为什么，难道你那个你要我的命好不好啊，你不知道我多么爱这个以撒胜过我的生命吗？你把我的命拿去好了，这是唯一的儿子呀，你这太不合理了嘛，一定是很不合理的。但是经过这个3天的挣扎，怎么样，他还是顺服了，来到了山上。经文说他就建了祭坛，用石头摆了祭坛，把柴放在身上，是不合理，但是我们知道这是预表神把他独生爱子献上的这样的预表。那你说，我们说我们的主，我们的主耶稣他被钉十字架上，这合理吗？更不合理了，不仅我们基督徒认为不合理，连世上的人都认为不合理，因为他有天上尊贵的名分，这种屈辱的死法，这种无能的表现，还说要救我们，怎么可能呢？完全背离人的智慧，完全跟人的智慧相悖逆的，那神的爱子就这样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合不合理？一点都不合理。公不公平？一点都不公平。但是这就是神救赎我们的方法。其实我们知道，中国的文豪鲁迅跟很多基督徒相交的，他也读圣经，他差一点就成为基督徒，其实他也是在这一点上，他在他的文章里，关于基督教的文章里的，我看过他怎么写，他说耶稣基督实在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最伟大的人，但是他还是不能救自己，所以他还不是神。你看看，这就是人的智慧，人再有智慧，在神的眼里都是愚拙，圣经这样说的时候真的非常有道理。所以当亚伯拉罕他明白了3天的预备，其实为啥走3天，给他预备，他明白了神的心意，他就摆上祭坛，以撒也非常顺服，我们知道以撒这个年龄应该在17、18岁，然后呢也没有挣扎，就绑到那里了。今天我们不是来讲他绑他的信心这个事儿，我们是讲这个祭坛。那么我们这个祭坛是什么样的一个祭坛？这个祭坛其实不是普通祭坛， 是亚伯拉罕奉献的祭坛，是他生命的祭坛，是他生命的信心经过这个淬炼之后，经过火的淬炼之后，然后真的变成金晶了。那么从那一刻起，亚伯拉罕真的就是登上了属灵的高峰。那么亚伯拉罕为什么能建造这个生命祭坛呢？希伯来书11章19节给出答案，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儿子一样。这就是他信心的起点是什么？他明白即使他儿子死了还能从死里复活，这就是他建造的生命祭坛。那么我记得其实我刚进教会啊，没信耶稣的时候也查经，查到这个时候，然后呢我也不理解，但是对于姊妹来说有什么呢？看后面的结果啊，原来他儿子没死，挺好，结束了。但有的弟兄过不了这关，我清楚记得弟兄说，这个神太糟了，这个神真的不好，就是他有这个意念让他父亲杀死他儿子，这已经是最坏了，我这个神我不能信，就是他坚决觉得这个神很不仁恩，很不慈爱。我很清楚查经的时候竟然有这样的想法。其实神真的不慈爱吗？我们的作为世上的父亲真的慈爱吗？真的不是这样的。今天我们有多少父母让自己的孩子在世界里打拼，包括我们基督徒啊，不客气的说我们基督父母一样的很多，被世界吞噬，认为世界的成功就是最好的，也没有能力或者也不愿意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得永生，这才叫真的杀死我们的孩子，真的让世界吞噬的。可是我们多少人能明白这个道理呢？有多少人能明白呢？什么叫真的把孩子献上呢？那么以撒跟他父亲亲身经历了神的信实以后，你看见以撒的生命非常平缓的圣经记载，因为他真的经历了神。我们的孩子一样需要这种经历的，需要这种经历的。那么其实亚伯拉罕到底献上的什么？真的是以撒吗？你们认为真的是以撒吗？不是，亚伯拉罕献的是他自己，是他自己最爱的，是他对神的信心，是他献上最崇高的敬拜，这才是他所献的，不是儿子，儿子是我们肉眼看见的，献上的是自己最爱的，是他自己把自己当作活祭来敬拜神。所以正像罗马书12章1节说的，我与神的慈悲劝你们，弟兄们，我与神的慈悲劝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所喜悦的，是圣洁的，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这个侍奉和敬拜是一个词，我们知道在圣经里啊，侍奉和敬拜是一个词，我们如此侍奉如此敬拜是理所当然的。那么神要的是什么？要的就是这种敬拜的生命，要的不是他儿子的生命，他儿子的命。那么今天我们每一天都在面临这样的考验，在任何事上，在任何生活的每一分钟，我们都想我们是不是让神成为我们的救主，成为在我们生命中来做主。正像路加福音14章23节耶稣所说的，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是爱我胜过自己的父母妻子孩子兄弟姐妹，就怎么样，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句话说起来很 tough， 容不容易？很不容易的。我们要说这句话要不要命呢？要我们基督徒的命，要我们的命，我们才能真的配做门徒的。真的，如果还觉得这个话跟我没关系，要不了我们的命，我们还真的没办法说那种紧紧跟随主的。我只能这样说，就像一个很简单我自己的例子，去年那个陈传道也知道，我其实是08年进到华基教会啊，然后呢09年才受洗的。那么我进教会三个月之后我家就开放了，虽然没信耶稣开放家，但是从此我这个开放就成为一发不可收，就多少人在我家吃饭，就是一直是这样。那时候房子很小，才1000多尺。那么现在后来我搬了3000多尺的房子，北边 Richmond Hill， 到这个教会，特别疫情期间，那弟兄姐妹更是因为不能聚集嘛，大家小组不能聚会，就轮着到我家。我今天两家，明天一家，人少，反正轮着这样的，从来都是这样的，就是一直是这样的过程跟弟兄们相交的，开放开放。但去年呢，因为疫情，我家装修了，因为也是30多年的房子嘛，就把我把一楼全拆了，棚墙，然后厨房全换了。 花了，你知道现在装修很贵的啊，花七八万块钱，洗手间全重做，很多钱的。那么装修完了，以前是煎炒烹炸了，现在装修完了怎么办？哎呀，我自己就想神呢，我现在是不是还要煎炒烹炸？我这新的呀，怎么办呢？神的声音真的就临到，他说：“你是主还是我是你家的主？你那旁边你看看啊，你那摆着啥？基督是我家之主。”牌子还在那儿呢，哦，现在变了。所以其实你看，就是小事一桩吧，不是大事，但是其实都考验我们的，考验我们的，考验我们真的是，哎呀，爱主能胜过这一切吗？爱世界能胜过这一切吗？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讲太长了，不好意思。然后那个，今天我们这个从亚伯拉罕这个。敬拜的生命里，其实我们真的需要看见，我们看见什么呢？看见亚伯拉罕是信而顺服的来敬拜，是不是？看见他是委身渴慕神的这种敬拜，还能看见他是怎么样奉献的活祭的这样的敬拜。那么我们要向亚伯拉罕学什么？我们要思考我们如何来敬拜神。那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想起那个德国那哲学家叔本华说这样的话，人生的前四十年是文本，就是你写东西，后四十年是注释。那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的文本是什么？因信称义的恩典吗？神已经给了这个底儿，是不是啊？已经写了因信称义，我们降了这么大的恩典，那我们来如何来注释呢？我们跟随主如何来注释呢？我们就要用跟随主来敬拜的生命来怎么样来走我们成圣的道路。那求神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真的是用能做出自己在神面前一个最好的注释。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啊，你是何等的有恩典，主啊，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今天借着亚伯拉罕的例子，让我们更加明白了我们如何用生命来敬拜你，我们如何活在人前，我们如何活在世界里，以至于我们能够有力量有能力来传扬你的名。主啊，愿主我们愿意跟随你的时候，不仅天天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我们更愿意一个顺服的心，一个敬畏的心，一个赞美的心，一个感恩的心，在世界上跟你做明光的照耀，明光照耀的见证。愿主你与我们叫我们同在，也与这个与瀑布堂的众弟兄姐妹，这个教会的所有弟兄姐妹同在。主啊，让他们在这个弯曲背拧的世界，在这充满诱惑的世界里来给你做见证，来传扬你的名。谢谢恩主，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